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到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它是讲到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所插入的两个意象。我们在第十章读到了老约翰把那个小书卷吃下去，那第十一章就讲到了殿跟坛，还有两个见证人。然后在第十五节讲到第七号天使，第七号天使吹号，第七号完了之后，紧接着就是这个第三样的灾祸，就是七碗。所以我们在开始今天分享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你快要来临的时代，神，你再次的让我们读到你的启示录。是的，愿神让我们明白你再来的时候，在全地所将要发生的事，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可以谨守警醒，使我们能够随时的预备自己，当末世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我们不会被一切的这个世上你所要施行的审判，你所要施行的各样的灾祸所吓倒。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读启示录，实在是看见荣耀的王你在来之前在全地将要发生的事。谢谢主耶稣，愿你开通我们的耳，也开通我们的灵。主，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谨守警醒，我们就要常常的存记在心，反复思想。主，预备我们自己，当末世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也愿神高牧孩子今天的带领的分享，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第十一章我刚刚开始就讲到了，老约翰在这边在这个七号吹响之前，他就看到有一个异象，就是有一根苇子赐给约翰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那这边的量是什么意思啊？这边的量是有保护和分别为圣归于神的意思。那在21章5至17节里也有说到用金苇子量，他没有说用苇子当作丈量啊。那个时候因为是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呢罪啊、撒旦啊、敌基督跟假先知都被丢在了火窟里，一切都已经平安了。但这里的量有刑罚的意思。什么叫有刑罚的意思呢？就是丈量在殿内的，那是表示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保护的。丈量殿外的嘛，是世俗的啊。所以我们在第二节就看到啊，殿外的院宇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神42个月，也就是3年半啊。那也就是说，将来在不信主的人啊，他们会践踏圣殿，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所讲的，耶稣所讲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可憎的 可能就是指着偶像说的，那圣地也就是圣所。所以这边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在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毁谤抵挡神的人他们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们不会在神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神不会保护他们，那反而他们会践踏圣殿，那这是第十一章第一个的见到的老约翰见到的殿跟坛的意象。那第二个他见到的意象就是见到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有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但是圣经里很明白的讲到，这就是两个人。有的人解释可能是教会，有的人可能解释可能也许是什么一个 这个基督教的国家，也有可能是某一个宗派，但是在圣经的十一章非常清楚的讲到，这两个见证人是人，因为什么？他们有穿着，他们是有权柄，而且这个他们好像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那这两个见证人，我比较倾向于尼弟兄尼多生的解释。这两个见证人一个是以利亚，因为他曾经使天闭塞不下雨；另外一个呢，有的人说是摩西，因为摩西曾经让水变为血在出埃及。但是尼弟兄的解释，我觉得比较 make sense， 因为圣经它的前后文都是对应的。什么叫对应的？既然是以利亚的话，那以利亚他是什么？他是没有见死就直接被神提上天，那这个而且以利亚也曾经使天闭塞不下雨。那以利亚既然他是被神接上天的，没有见死的，那另外一个见证人也肯定是不见死的，所以不太可能是摩西，虽然有不同的解经家是这么解释，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尼弟兄说的。他说另外一个见证人是以诺。为什么说是以诺呢？因为在犹大书的第14节跟15节曾经这个讲到，在犹大书，我们看一下犹大书的第14、15节，他怎么说？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了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父之话。所以呢，以诺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各有不同的身份，各有不同的功，那个这个来的他们所的恩赐。那以诺比较是传讲审判，而以利亚是先知嘛，所以以利亚他比较是讲这个预言啊。所以他们这两位见证人，一个是指以诺，一个是指以利亚，乃是说预言。而且他们说的预言是要在3年半，他说嘛，在传道1260天，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3年半他们都是传审判的信息，那他们所讲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因为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可见 这两个人他没有人是可以害掉他们，他们是有能力的，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所以这两个人所传的都是审判的信息，那对于审判的信息，那这3年半当中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很显然他们是不喜欢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没有悔改，后来这两个见证人，也就是以诺跟以利亚，做完见证之后，有兽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与他们交战，把他们击杀掉了。然后击杀掉之后，这两个人的尸首呢倒在大城上，在第8节他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讲到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怎么死的那他为什么前面要讲到这个尸首倒在大城里？那大城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可能就是耶路撒冷。那罪恶按着灵意叫索多玛，索多玛是什么？是罪恶出名的地方。那埃及呢，就是一个什么公然抵挡神反对神的地方。而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按着历史看就是什么主钉十字架的，也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跟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怎么死的，怎么受逼迫，被鞭打，被唾弃，他们这两个见证人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主所走过的道路，这两个见证人也一同的走过。所以呢，这两个见证人之后他们也复活所以我们从这个第 十一节他说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的人甚是害怕。也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他们之后也像主耶稣一样，他们会复活，那他们这个他们也会被提到天上去。那我们今天这个也就是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只有门徒看见，这两个见证人升天的时候呢，仇敌也看见了，然后呢他们的升天是要叫仇敌知道唯有神是王。那我们今天我想带大家导读的经文是11章的第15到19节，因为这是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后天上的景色，天上的情景。这也让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我们该怎么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我们怎么样去当这个七印也好，七号也好，后面七晚也好，当这些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九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啊，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有声音，雷轰，地震，大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也就是说这个七晚之灾是在七号所是发生的啊，也就是我们在十一章就是七号完了之后，紧接着就是七晚之灾。那在第十四节讲到，他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第二样灾祸就是什么？七号。那七号我们刚刚读了，第七位天使吹号，那就是什么？天上的情景。那这个他马上就看到有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着24位长老。那我想这24位长老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有做过这个解释，我想我就不在这边再做解释。如果大家不清楚为什么在宝座前有24位长老，那我想大家可以去看，如果你有这个七道版的圣经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有解释这为什么是24位长老。那我今天主要是讲到的在第18节，讲到当神的这个愤怒临到的时候，当神在这个要审判的时候有三种人他们是会得赏赐的。哪三种人呢？就是什么？他的众仆人就是有这个新约的先知，神所服侍神的人还有什么众圣徒，还有敬畏神的人那这些人都是什么？会得到赏赐的那哪些人是会受到审判的？就是什么？败坏世界的人拜偶像的人拜兽像的人拒绝神的人还有在启示录20章7到9节的这些人这也是让我们看见我读到这个经文我读启示录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可以对启示录很了解，我们也可以知道七印、七号、七晚，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启示录末后的景象。当我们了解这些景象之后， 我们应该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就想到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当东方的三个博士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找那位基督，找这位救赎主的时候，所有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知道，他们读旧约的预言都知道弥赛亚要降临在什么伯利恒，可是呢没有一个法利赛人也没有一个文士去寻找这位弥赛亚，他们都知道。今天我也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对启示录圣经我们都可以了解很多，可是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在地上每一天我们怎么样进前度日预备自己呢？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认识神。今天不多的教会在强调神的百姓去竭力的追求认识神。我们常常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常常是因为有需要有软弱，当然我们有需要有软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跟神求告。当神解决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会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松懈，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贪图安逸，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启示录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与我们没有关系，不是的，我们神把启示录就是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让我们更去了解，借助于启示录的经文，我也借助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这个时事，我们去跟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再来的一些的征兆，主耶稣再来的一些的sign，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因为圣经讲了，他来的时辰那日没有人知道，像贼是突然之间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第十一章，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了解，在这个七号，在这个七印跟七号之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当这个吹号七号吹响之后，天上的一些的事情，以及哪一些人，在这个吹号七号吹响之后，他们会得到奖赏，他们会被提。好，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十一章，所带给我们的这个一些的分享，也鼓励我们每一位圣徒，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谨守警醒，怎么样竭力的追求，怎么样更多的去连于神，好使神的旨意，好使神在这个末后的，在每一年他所要做的事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都能够跟神的心意对齐。好，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给我们还在给我们恩典的时代，让我们可以在地上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属灵的牧者在世上来牧养我们，在各众教会里面你都预备了很好的牧者来牧养我们，传递神的话。神，你更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特别是有关末世的启示。主，你让我们常常的，虽然有些启示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但是神，我们相信你所说的都必要成就，必要应允，必要这个应许，必要成就。所以主，你帮助我们常常的来默想你的话语，谨记你的话语，反复思想，也祷告你的话语，也更多的借助你的话语去明白这个世界的走向，好使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行事为人，我们可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可以在这个末后的世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传扬你的福音，去拯救更多的灵魂，拯救更多的世上者，把他们带进神的国。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听孩子的祷告，祝福今天所听到的这篇分享的所有的神国的众儿女众百姓，使我们能够很好的更多的去明白启示录，也让我们真的是把启示录所讲的东西一直的存记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谢谢。